各位乾坤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那么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那么在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呢，我们一直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很多这种宇宙啦，那么包括多重时空啊，甚至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很奥妙的这种生命现象。那么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跟各位观众提到呢，那么像呢历来呢中国人呢，把我们身体呢也视为一个小宇宙。那么在这个小宇宙里面，我们很多生命现象呢，事实上也突破很多这种时空上面的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生命现象。那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呢，目前呢在 Thomson Jefferson 大学的医学院里面呢精神科的杨锦端杨医师到我们节目里面来。那么锦端，你要不跟我们全国最大的观众呢打个招呼呢？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锦端，我们晓得就是说呢，你这个很特殊的地方是我们晓得你是祖传的这种中医世家哈。那么到了后来呢，就学了西医，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跟我们谈一谈你的专业这部分，就是有关呢现在这种所谓的身心科学啊，那么现代医学对这部分呢，我们怎么认识，跟各位观众谈一下嘛。
这个二十世纪啊，医学的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对医学模式的一个发展。过去认为生病嘛，就是一个生物现象，但是呢，在20世纪呢，我们就发现了，疾病啊和健康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现象，它和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20世纪的医学模式呢，叫做生物、社会、心理模式。比如讲吧，这个人的健康和你的行为很有关系。你比如说抽烟呐、酗酒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呐、这个不健康的性行为啊，它会导致很多很多急慢性疾病。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不太容易看得见的，就是精神压力，各种各样的情绪因素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慢性疾病。
是，那么请当，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各位观众再谈细一点？就是现代医学里面刚刚谈到，好像好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啊。那么现代医学这部分呢，可以跟各位观众呢再谈细一点吗？
现代医学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认为人的这个精神压力啊，所谓的 stress 啊，对健康的影响。现在有个新兴的学科，叫做这个精神神经免疫学，就是说当人的一个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它会导致神经系统发生很多变化，包括神经细胞的死亡。那么它会影响到免疫功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各个免疫器官上面都有神经支配，所以呢，这样的话，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完全可以改变他的神经活动，完全可以改变他的免疫功能和内分泌功能。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这个急慢性疾病。所以呢，这个现代医学呢，对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锦丹，我们晓得这个现代医学里面，我们刚刚谈到这么多像心理的这种层次啊，可是我们发现好像现在医疗的行为里面好像只能开药方，那么给病人，那好像心理这部分呢，我们并不是有很明显的可以改善了或者有触及到这部分我们所谓的医疗行为上面，可以跟观众谈一下吗？
其实呢，就是说现代医学呢，这个已经在强调这个心理、社会和这个健康之间的综合因素。所以在美国呢，所谓的叫做 integrative medicine，就是综合医学，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学科。那么当然了，现在的医生呢，他也根据他自己的认识啊、习惯呢、现在的医疗体系还不能够完全适应这种发展，所以呢，有的时候心理保健呢和身体保健之间有脱节的现象。但是呢，这不代表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流。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是强调心身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两方面的保健。
那么，锦丹，我们晓得就是说呢，那么你是这个中医世家出身的啊，那么中医怎么看这一部分呢？那么中医跟现代医学呢，在我们一般的观众里面，好像认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系统。那么，锦丹，你可以跟观众谈一下吗？这事实上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系统吗？
其实呢，现代医学越发展，它的结论呢越接近传统中医学的这个结论。比如说，传统中医学几千年来一直讲，人得病有内因和外因两种，是吧？内因叫做七情，各种各样的心理情绪 障碍造成的各种疾病。所以中医几千年来都强调精神和心理健康对身体的影响，而且特别强调外界的因素只有当你在内部这个不正常的时候，所以呢它才会这个容易导致疾病。所以呢精神因素呢在中医里面是非常被强调的，而且呢中医一直讲这个要人要清心寡欲啊，是吧，人要这个心情要平和啊等等，特别是中医学对心身关系有很具体很特定的这个关系。比如说中医讲这个这个心主神明啊，是吧，这个喜伤心啊，怒伤肝啊，这个思伤脾啊，恐伤肾啊，是吧，这个悲伤这个肺啊，你看他这个关系非常具体，是吧。当然这里的我要强调的是中医的这些肝啊脾啊和肾啊，它跟西医的肝脾肾它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他会把它混淆起来，它不是一个概念。中医的这个肝和肾啊等等啊，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能量系统，它是一个经络体系，它是像一个网络一样把身体的各个部分都相连接起来，对吧。所以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一个人如果他有怒气的话，它很伤肝，那么这个肝呢它是四通八达的，它和你的眼睛和你的太阳穴和你的肩和背和你的这个消化系统和妇女的这个月经，是吧，这个和身体的筋膜呀这韧带啊之间都有关系。所以当你有这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全身都会出现症状，是吧，偏头疼啊，什么今天紧张综合症啊，什么慢性肌痛症啊，是吧，等等等等，什么消化不良啊，是吧，抑郁症啊，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各不相干的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呢都跟这个所谓中医讲的怒气和这个西医讲的这个 anger 很有关系。
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个中医事实上呢它是把精神层次给考量进来了。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哎，现在这个精神层次，比如说像杨医师，你这个是精神科的医师啊。那么针对精神这种，比如说现代人，他就面临到这么大的这种社会压力啊，这种社会环境给我们这个压力。那么似乎我们无法避免这种脱离现代社会，然后有这种中国古代这种所谓清心寡欲的这种社会环境。那么针对这一部分呢，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可以说现代医学面对的重大难题，是吧。比如说像社会行为，很多人都知道抽烟不好，酗酒不好，赌博不好，是吧，这个吃不良的健康不健康的食物不好，但是呢它就是改不掉，是吧。这是第二个呢，人知道这个情绪不好呢会伤身体，但是遇到事情呢它就是控制不住，是吧，他会很担心，担心的要死，是吧，他会很生气，气得要命，哎，等等，这些话你经常听到人们说，他就是控制不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不是在简单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社会啊心理啊这个层次上能解决的。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很多心理医生，是吧，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多，这种医生之所以多，说明这个问题不好办，是吧，不好办。那么呢所以呢这个在21世纪呢他就引进了一个更新一点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健康啊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生理健康、社会行为健康和这个精神健康，它增加了一个概念叫做心灵的健康，就是 spiritual，要在这个 spirituality 这个水平上，那么他也要健康，这样的话一个人呢才会真正的健康。
是，那么可以跟各位观众再谈细一点吧，因为这个所谓的 spiritual 在心灵上面呢、啊、健康，我想可能对观众来讲可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呢、啊。是，
这个 spirituality 了或者叫心灵呢、啊，实际上呢它和宗教是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心灵呢它是指一个人他 他对他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一个人他对自己在宇宙中，因为这宇宙很大，我们人很渺小啊，他在这个宇宙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和宇宙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他在人的一生当中，他和他自己，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他是怎么认识的，是吧？他对有没有更高级生命的存在，是吧？也就是说 high power 的存在，或者甚至神的存在，他有没有认识？他对他的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去向，他有什么样的认识？这些呢，是这个所谓的心灵的范畴。所以呢，它是一个普遍的，是一个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它跟宗教是不同的。
是，那么一般像这部分好像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好像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宗教领域的范围了。那你刚刚谈到的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要考量的一个所谓的新的医学范畴里面，那么有没有把具体一点说这方面呢，我们将来人类应该怎么走，那么将来人是不是可能在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社会环境下面，那么一样可以拥有很好的这种身心健康，那么可以享受这种心灵上面的健康，可以跟观众谈一下呢？
这个概念的引入啊，它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很多现代医学研究的发现造成的。比如说现代医学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寿命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强要长。这个祈祷啊，就是对 pray， 它能够帮助人康复更快，对心脏病人对慢性病人的恢复更快，甚至这个病人不知道有人在替他祈祷他都会康复快，说明这个在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范畴内有这样一个心灵的力量在起一种治疗的作用。那么在我们现代医学还发现很多静修打坐的人，是吧？他的脑电波都跟常人不一样，他的造成快乐情绪的那部分大脑是比正常人很更容易兴奋，是吧？更活跃啊。所以呢，像这个在美国吧，有一大批这个尖端的脑科学家，他们定期的去研究这个西藏的喇嘛，他们也打坐嘛，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大脑电活动是很不一样的。
是，那么这已经谈到就是说像已经接近到我们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像这种修炼的概念了。那么锦端你可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的关系呢，或者是其他的？
其实呢，这样的话你理解了现在这个医学对这个健康的认识，那么理解了中医学对健康的认识，理解了现代医学的新的发展，你就会感觉到中国传统讲的这个修炼概念，修心养生啊，修心养性啊，是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你仔细看的话，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也非常有争议的吧，或者说这个在台湾啊，在这个国外啊都很流行的这个法轮功或者叫法轮大法，
是，
那么它就是一种典型的修炼方法。
是，
那么你如果仔细看看这个修炼方法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讲了一个健康的概念。
那么我们晓得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法轮功啊，就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很受争议啊。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晓得很多人在修炼啊。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中国官方啊给的资料好像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是一种迷信啊，那么这个是不科学的啊。那么你可以谈一谈吗？就是说就你的观念来看，这样一件事情它事实上是一个不科学的行为吗？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讲。这个就是说这个官方的宣传也好这样那样的，我觉得都不应该影响这个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客观的认识。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所谓讲的迷信啊不科学等等，我觉得不值得一提。那么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站在一个 客观的是吧，科学的这个立场上来看一看这个法轮功。比如说法轮功呢，它在很多层次上都在给他一个修炼者的一个指导。比如说在这个特别是他在很从高往低每一个层次都有指导。比如说在心灵这个范围，他讲了人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返本归真，是吧，是人要回到自己原来更最纯洁最真诚最好的状态，是吧，这是生命的意义。这样的话他就给了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吧。那么他又讲了人的行为和你这个生命的身体的关系，他讲了人要这个去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执着，对于你像这个很多不良的行为啊，吸毒啊，是吧，去喝酒啊，抽烟啊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是吧，人妒忌啊，好争斗啊，是吧，这个贪图名利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要去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它对人的一个灵这个心灵上，对人的一个心理上，对人的社会行为上，当然还有一套练功的方法。这套练功的方法非常值得一提，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觉得这个东西摸不着看不见，
是。
但你要知道中医学所有的东西，针灸也好，中药也好，推拿也好，按摩也好，就是想调整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气，就是能量。
是。
而你在练功的时候呢，你调整的就是这个气，你打开的就是这个能量通道，叫经络，是吧。
是。
所以呢它是在很多层次上，在四个层面上都给他的修炼者提供了很具体的指导，所以呢是完全符合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学对健康的重视。
那么我想呢，观众肯定会很好奇，那你身为一个医师呢，那么我们刚才谈到，所以你反而去推崇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传统的这种修炼啊，那么是不是给那个有病人来了，你跟他讲说那你回去修炼就好了，去练练功练练气就好了，那就不用上医生上医院来看医生啊，那你身为医生你怎么样跟你的病人这样子谈呢，或者说给你怎么处理这样一件事情呢？
这个是取决于病人，不取决于医生，这就要看一个病人他对自己的疾病有什么样的认识，他自己愿意负责任，对他的健康负责任到什么程度。如果他相信他的病就是以这个外界因素造成的，所以需要医生来把他治好，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那么那你医生呢，作为一个医生，那我就该给他开药就开药，该给他开刀就开刀，是吧，或者建议他去开刀，我自己当然不开刀了，那么该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他所要的，是吧。那么如果但是我会帮助教育他，我会告诉他人的健康和你的心理状况和你自己的行为很有关系，所以呢你要想对你的健康负责任的话，想改善你的健康的话，你自己要做一些改变。那么他如果真正能够认识到是自己去修炼的话，那么到那个时候他就不需要我这个医生了。
啊，那么紧张，我们晓得就是说呢，很多这种练气功的，那么导致一些像这种精神异常这种现象，那么很多社会大众也对气功有这种很负面的看法。那么紧张，你可以跟我们从这个方向来谈一下吗？为什么练气功会有这种精神异常的这种现象呢？
我想首先想强调一下，这个气功导致精神异常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是非常有争议的，或者说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因为呢，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有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作为一种科学态度来讲，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一个就是精神异常，什么东西叫精神异常？是吧，精神病，经常我们讲精神病，什么是精神病，是吧，哪一种病叫做精神病。那么这里面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这个英国大使馆他们办的这个污蔑法轮功的这个宣传里面，其中有一张图片，就是说有一个19岁的男孩，这个得了精神分裂症，是因为练了法轮功以后得了精神分裂症。 那么这张图片呢，就把这个作为法轮功的一个嘴爪。当时呢，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知名的国际儿科医生，那么看了这个图片以后呢，就觉得非常荒唐，就跟这个大师说啊，说你的其他图片我不知道，但这张图片呢是很可笑的，他为什么一口就认定这个法轮功是不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呢？因为他有医学常识。精神分裂症它是一个很长时间我们都认识的一个精神疾病，那么它在各个国家发病率都是基本上一样1%，那么它的发病有很强烈的遗传因素，有很强烈的这个大脑的功能的不正常的基础，那么虽然环境因素有一些影响，但是一个人得不得精神分裂症绝不是你能够左右的，是吧？它是一种疾病。所以呢，就是说这位教授就是一眼就看出这张照片的荒唐性。
那么警官，事实上呢，我们从这种报章杂志，我们事实上是看到了，就是说那么确实有一些气功修炼，那么他练气功之前是一个正常的人，就练了气功以后呢，就突然间变得很不正常了，那么那是言行举止完全是不正常的那种行为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啊？
我想这个问题啊，首先它不是这么简单。很多人呢，当你看到他不正常的时候呢，是你看到了，但是他在你没有看到之前呢，他已经不正常了。那么所以这里面首先要搞清楚，他去练气功本身，是不是他一个当时已经精神出现障碍的一个行为之一。所以呢，我想呢，首先不能够简单的把这个作为一个因果关系。他练了气功，他所以导致了精神病。那还有人跑步跑死了，是吧？还有跳芭蕾的得了精神病。那你是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是吧？像大陆那个共产党员，那他精神病跟其他病一样，他也跑不掉。那么是不是说他信仰共产主义或者他是共产党员就导致了精神病呢？所以呢，这个现象呢不能够这么简单的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气功会导致精神障碍，只有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呢，我想第一呢是要讲这个概念。第二条呢，的确有些这个就是说气功啊，它要求人完全处在一个自我不控制的状态，是吧？所谓完全意识非常朦胧的状态。那么这种方法，这所谓的有些气功啊，它的确会让人显得好像呼吸恍惚的这个状态。那么它呢，只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状态，那么也不能够等同于精神病。但是我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法轮功和所有这些气功都不一样，它非常强调你练功人时时刻刻头脑都要清醒，思想都要理智，行为都要正常，这是你练功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遵守的一个准则。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可以讲你练的就不是法轮功。你仔细看一看练法轮功他对你要求你做什么。其实呢，作为我个人的认识来讲，练法轮功就做三件事。一个呢，你是按照真善忍这样一个原则时时刻刻约束你的思想和行为。第二个呢，是不断的认识和发现你自己对不良的思想、不良的行为、不良的习惯的一种执着，然后呢逐渐的去减少它，或者最后是放弃它，使你的生活和行为更加健康。第三呢，就是练功，是吧？练这个功呢，使你经络通畅，是吧？这个精神放松，是吧？那么这样的话，这三样东西除了这三样，法轮功不要求人做任何别的事情。所以呢，这样做这样三件事情，怎么可能导致任何行为和精神不正常呢？如果有人行为和精神不正常的话，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三件事，而是他恰恰没有做到这三件事。
是，那么我想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可能差不多了。那么，那个警官，你会站在医生的立场上面，给我们观众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就是建议大家吧，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信仰。那么呢，如果你能做到心平气和，能够没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那么你的健康呢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好，那么我想呢，我们今天谢谢景观呢，我们今天的前功无限大节目呢也到了尾声了。那么最后呢，我想呢，各位观众呢，刚才杨医师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种呢21世纪的这种呢所谓的健康的概念，这种包括呢，啊，我们以前呢可能大家都没有的所谓的这种心灵的层面。我想呢，各位观众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来思考一下，哎，到底我们这个心灵这部分呢，我们是很充实的呢，还是很空虚的呢？那么好，我们今天的情况下呢，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么请呢下一次呢继续收看我们乾坤无限大，我们继续呢针对呢各种话题来漫谈啊，宇宙、时空，包括人体，很多这种奇景奥妙的意思。好，我们今天乾坤无限大就到这边，这个景观，好，谢谢。